本的这个十五首，我主耶稣为你侍奉。开始的时候啊，还是把感谢归给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十五首啊。
我主耶稣为你侍奉，来的永远的赞美，因你爱心恩典之量，远超我们所能想。我们满心的心
第五节再唱一遍，唱完之后呢，我们同声的开口在主面前有点感谢，好不好？我们为这个新的这一卷书啊，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在主的话语的光中啊，不仅得着他自己的启示，并且能得着他丰富的供应。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好不好？我们开头的时候啊，让我们大家一同开口，有点感谢。我们唱第四节和第五节。
耶稣你是首先末后，你要领我到尽头，因这一晚我赞美你，为这
谢你晚上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首先要把我们的敬拜归给你，主啊，你是首先是幕后，亲爱的主啊，一切事都是你起头的，主啊，也只有你能引我们到尽头，我们感谢赞美，主啊，从始至终都是你的恩典，所以我们为着让我们的弟兄姊妹在一起，这种追求感谢，如愿过去最后的起头，主啊，让我们我开始看见你自己的丰富，你自己的恩典。亲爱的主，愿晚上在这里，你把我们放在你话语的光中，我好像我们对你的旨意能有更清楚的认识。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所以晚上我们在你的跟前匍匐敬拜，从心灵的深处把我们里面所有一切的感谢归给你，与我们众人同在。靠耶稣基督，
谢谢。
我们再唱另外一首啊，这个第三首，我儿女称颂你。这是一首诗歌啊，是这个达尔比弟兄写。我们知道达尔比弟兄哈、是在上一个世纪 曾经被神所重用的一个神的仆人。弟兄姊妹，也许有人听过哈，这个当时有所谓的弟兄运动，这个叫做普利茅斯弟兄运动，那么他就是当时的最主要的一个发起人，是当时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领袖。啊，这个弟兄呢，实在是非常的爱主，啊，把他自己神的奉献给主了。那神也给他有特别的智慧，这个人年轻时候就很出色，很聪明。啊，他一个人呢，懂得13国的语言，都是精通的，不是这个光是懂一点点而已。然后他把圣经呢翻成了，从希腊文、希伯来文翻成英文。翻成法文，翻成德文啊，实在是一个是一个博学的一个弟兄啊。那感谢主呢，他虽然有这么大的学问呢，但是他非常的卑微，他隐藏自己啊。所以到后期的时候，有人替他写传记的时候呢，都找不到他的照片，他不照相，也不让人家画像，所以找不到他的照片。因为呢，他立志就是呢，他不要让人注意他，他叫人只要注意主就好，所以他非常隐藏的，非常隐藏，那又是一个非常非常谦卑的一个弟兄嘛，一点都不注意外表，其实，那他一生的著作非常的丰富，有人告诉我们说，光他的著作啊，就把这个名称呢摆在一起，就能变成一本书。看他写了多少的书啊，并且呢，那一本书啊，还是需要用那个蝇头小字写的啊，那你就知道他的这个多丰富啊。那我们的弟兄呢，是写了好多首的诗歌，他是一个非常注重恩典的人啊，他是非常注重恩典的人，讲恩典啊，那是达尔比弟兄呢，是这个。可以说是他的最大的一个专长，所以他的诗歌里面也是一样，充满了神的恩典啊，这是一个认识恩典。所以这首诗歌呢，是敬拜父的诗歌，他的诗歌有好几首都是敬拜父的诗歌，那这首是敬拜父的诗歌。那我想，我们唱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可以感觉到他这个诗歌里面啊，对于父的认识啊，也是非常的深切。那我想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是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呢，给我们一点的开启和认识啊。你想，我们本来是一个堕落污秽败坏的罪人，今天呢竟然称为神的儿女，如果我们得做神做神呢，这已经是你这个极大的荣耀了，对不对？那不仅这样，神是我们的父亲，我觉得很可惜，就很多基督徒对于神是我们的父亲这个感觉啊，一直都好像，觉得不够那么实际啊。那弟兄姊妹们，从圣经里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父亲啊，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希望呢，主在这里哈，借这首诗歌呢，再给我们一个好的提醒。我们从第一节唱到第七节，把它唱一遍。
主啊，你承受的名是受恩典的教训，我们欢乐因你生命已是。
他说：“永世虽久，不过就是什么呢？要显明你恩的丰富啊！我想弟兄姊妹哈，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长远的眼光啊！我们人在肉身在地上啊，这是在神的整个永恒里面，那是非常短暂的一个出现啊！这一点点的时间呢，弟兄姊妹们，神在我们身上做了一点起头的工作而已。”这是一点点起头的工作而已啊，这个起头呢是为了启发将来永世里面所有一切的丰富，所以我们基督徒还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啊。那我们因为知道神在永世里面为我们预备所有的丰富、啊、所以今天在地上的弟兄姊妹们啊，我们知道这个过渡时期的这些东西，有些的经历都有它重要的一些的价值和意义在里面。这个呢是我们过去弟兄们啊，你看见他们在这里有一个看见，灵里面一个深处的看见。所以基督徒啊，不要短见啊，这个彼得告诉我们的，不要只看眼前的短视啊，你必须看见这个人在地上肉身的过程是一个过程啊，这个过程一了之后呢，下面是不得了的一个荣耀啊。所以有人问我们说，将来永世到永世里去做什么呢？都没事做，天天闲荡，那很苦的了。像有的人现在地上呢退休了，一退休才发现呢，这个日子不好过啊。所以很多退休完的人赶快就去找事情去了啊。从前以为说退休了，哎呀，就可以这个天天的这个可以休息啊，可以休闲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那一个不是一个好过的日子啊。所以神带领我们呢，在我们人生非常短暂，我们的人的生命跟这个宇宙的生命比起来是很短的，对不对？一刹那之间的啊。但是呢，感谢主，在这个一刹那的出现之间，我们已经这样被神的恩典所抓住了啊！不，他已经预定我们将来进入永世来享受神的丰富。那么那个是怎样享受，我们现在难以想象。啊，圣经只是这样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今天哈、啊，主已经拣选我们，啊，拯救我们，并且叫我们能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应当以做神的儿女为荣耀，不能忘记啊，这个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亲。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常常把父的名啊挂在我们的额头上。所以你在地上的生活呢，凡事啊，你要纪念。神是父亲啊，不要羞辱他的名啊，所以一切的事情都为了荣耀父亲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首诗歌呢告诉我们啊，今天我们在主跟前呢，我们已经站在一个何等荣耀地位上面。所以呢，我们这项诗歌第七节所讲的呀，哦，求圣父因他慈悯呢保守我们在这里，一个活在父爱里面的孩子啊，是一个最正常的一个孩子。我们常常活在他的爱中啊。他说呢，能够无忧无虑随他而行，知道同乐在哪里。我最喜欢后面这句话啊。但是我们的生活呢常常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忧虑啊。今天我们如果能够达到无忧无虑，是何等的不容易。所以求主也让我们真是能不仅认识我们的父，也活在父的同在里面。那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属灵生活呢就会有很大的一个不同的一个转变啊。好，我想我们的诗歌我们就唱到这里，我们再有一点点祷告。
阿爸父啊，我们感谢你，你是慈爱的父亲。自从我们恩得救的那一天起，我们真是活在你的爱中。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所有的需要， 都从你那边得出供应，哦，你也是我们的保护，你也是我们的满足，我们真是感谢你，因为在你面前生活，使我们人生变成有意义，哦，使我们每天活在满有荣光的盼望中，主啊，我们谢谢你为我们预备生命，为我们预备救恩，并且在永世里面，你所要给我们的是一个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今天在地上不过是一场天恩，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哦，你所给我们的这恩典是浩大的，这救恩是全备的，我们已经尝到这个恩典的滋味是美善的，所以我们就要起来宣扬父的名，叫许对于许许多多还没有认识你的人都来认识你，都来信靠你的儿子，都来接受你所给我们的丰富，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那我们起头来读出埃及记，愿在这卷书里面，我们来更多认识父和你永远的心意，并且因着你那永不改变的慈爱，我们全人投进你的怀抱中，为着你的旨意而活着，在地上，就是专心以你的事为念，如同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真是顺服你的旨意，完全是为着你的荣耀而生活。父啊，求你祝福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卷书里面，我们能够一起来追求，一起来成长。叫祭司的国度能够在你的教会中来彰显。今天在地上，我们做祭司，这是一个很荣耀的职分。愿我们能够学会真正怎样来，按着你的旨意，一同聚集，一同侍奉你。愿在教会中，你是在得着你当得的荣耀、感谢和赞美。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
阿门。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一次的机会再一同聚在你的跟前。
阿门。
亲爱的主啊，因为父的旨意是要叫你在凡事上居首位。
阿门。
你永远是一切事物的起头。愿你成为这个聚会的起头。
阿门。
在开始的时候，你借着你荣耀的灵，就引我们进入你自己的面光中。
是的。
好叫我们在你话语的跟前，实在能够看得更清楚更明亮，我也知道今天你在我们身上所施行的恩典是何等的深厚。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俯伏着愿意把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
是的。
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感谢你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路上的光。我们知道若是没有你自己的话，我们就活在黑暗里面，我们就活在糊涂的光景中。亲爱的主啊，因着你话语的光照，你把你的话语解开，就叫我们这些愚人有智慧，就叫我们能明白你自己的心意，就叫我们不做糊涂人。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所以这次我们从起头的时候就仰望你。
阿门。
主的灵在这里吸引我们，但愿在这里不是人在这里做了一点什么解释，乃是主的灵在这里亲自在我们里面做祭司。让我们在这里不是听见外面人的声音，乃是里面能听见主的声音。主啊，你也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里面实在是明亮。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在这里一同信靠你，你的同在是我们所最宝贵的，因为你在这里，我们里面就有满足。
是的。
我们把晚上这个开头交在你的手中。
阿门。
愿你在这里得着所有圣徒们的爱戴。
阿门。
我也在这个地上，让我们因着明白你的心意，愿意做一个遵守你命令的人，
也
愿意做一个行走在你喜悦道路中的人。主啊，愿你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得着更多一点的成就。主，我们谢谢你，愿你得荣耀，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是的，
阿爸
父，我们在你面前实在是心有一个欢喜快乐。
阿门。
我们
知道
神给我们更大的恩典。
阿门。
我们在这里要来谦受你，我们要来赞美你。
阿门。
我谢谢你，真的把那样子就这样为我们舍弃了。我们实在是要来感谢赞美你。是的，我们要说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我们的肉身也安居在此望当中。我真的是有很大的恩典，我真的希望我们得救的都要来开口 赠送你，我们要在你面前欢呼跳跃。主是的，你说为你儿子做见证的就是这圣经，我是的，我们要来查考这经，就是要到你面前来得生命。主，你让智慧启示的灵再降到我们身上，照明我们里面的眼睛，我好让我们眼睛是专一的，而是注视你的，是的，好像我们全身就光明了。主，赞美你的恩典，你是我们必晓的真理，真理必使我们得自由。我们要赞美你，是的，今天我们要来听你说话，我们在你面前就是安静的等候你向我们说话。主，赞美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靠基督耶稣宝贵的名。
阿门。
今天晚上开始哈，我们要来读这个出埃及记。我想在开头的时候呢，我们先把这个摩西五经啊做一个稍微简略的一个介绍啊。我想先或者我们先读一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从第四节读到第六节，找到了，我们大家同声来读哈。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四节到第六节来。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无因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要告诉以色列人。
我们知道，摩西五经啊，这是神在人类历史中间给人的最重要的一个启示。这五卷圣经呢，可以说把神的那个完整的心意全部都开启出来。所以这个呢，作为呢圣经的起头，也作为神工作的起头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我们的神呢，他有一个完全的心意啊，我们今天称他都是永远的旨意啊。那他呢，那个乐意呢，也把他这个旨意呢，能够启示给人。所以在人类历史最早年的时候呢，摩西是头一个得到这个完整启示的人啊。那这五卷书呢，实在是整个人类历史上面来讲，可以算是最伟大的文献啊。我们找不着任何一个智慧的人，他所写的书啊，或者说他发表的言论呢，能够像摩西五经这么样的深啊，是这么的明亮，这么清楚的把这个宇宙的来源、人的来源啊，把神的那个在整个创造里面所有那个重要的心意，这么清楚的用人的话语能够把它记载下来。所以这几卷书，尤其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来讲，更是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啊。所以这五卷书呢，它有其实呢，它是一个完整的思想，它在五个不同的部分呢，那么把它启示出来。那我们哈，简单的来把这个五卷书的这个按照这个属灵的意义啊，那么我们来把它这个解释一下。那创世纪呢，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神要得着人。不是得着一个人，要得着一群人啊！所以神当初造人的时候呢，虽然只造了亚当夏娃，但是神给他们命令是要生养众多的啊。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呢，神有一个心意啊，他呢要得着这班人来成全他的旨意，这是神造人当初的主要的目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作为一个人，我们要明白我们的受造或者我们的出生，应当是为着神的旨意。你不是为着地上什么国家、什么民族，或者什么短暂的理想，或者是什么样的目的。弟兄姊妹们，我们
从创世纪认识一件事情，我们人的受造是为了神的旨意。所以呢，我们应该常常提醒自己，我这个人，所以在世界上，弟兄姊妹们，我所以生存在这里，乃是为着神的旨意。假使你不是为着神的旨意，弟兄姊妹们，你就失去做人的目的，失去做人的意义。所以今天呢，我们有家庭，我们有事业，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生活，但这些东西啊，弟兄姊妹们，你要看见啊，都是附带的东西，那个源头呢是从神来的。创世纪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神起头啊，他要得着人啊。那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哈，这个神呢要得着人呢，他在不是光是这个得着我们这些所造的人，那么就为满足，神在我们身上还有一些的作为啊。这个人呢，要成为什么？要成为侍奉的人，这才是神最终的目的。神终极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做成一个侍奉的人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如果从创世纪这个整个的过程来看，亚当夏娃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他们被称作是人，对吧？但是创世纪第三章以后呢，他们就被称作什么？堕落的人。因为神的旨意还没有能成全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呢，魔鬼已经先把一些败坏的因素性质的摆在人的里面，结果呢，这个人就被破坏了。这个破坏之后呢，圣经称他为堕落的人。我们这些人呢，被称作堕落的人。那么这个堕落的人呢，弟兄姊妹们，神是没有办法使用的啊。我们晓得今天我们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堕落的人，我们对这个堕落，这个是很有很深的体会，我们里面充满了各样的败坏，我们向着神是悖逆的，我们是不能顺服神的，我们很多事情甚至跟神作对的，抗拒神的。你想这样的人神怎么能用呢？对不对？但是我们感谢神啊，神没有丢弃人，所以神为人预备救恩。就到了新约时代中，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蒙受耶稣基督的那个救恩之后呢，我们称作什么呢？称作一个得救的人，或者是蒙救赎的人啊。弟兄姊妹们，今天神把我们救回来了，但是救回来之后呢，他的心意还是没有办法得到成就啊。神也不以我们光作为一个蒙救赎的人为满足。弟兄姊妹们，神最终的心意是什么呢？是要叫我们成为一个侍奉的人。这个侍奉的人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就是君尊的祭司，是君王而祭司啊。这个到了启示录最末了时候就告诉我们，将来到勇士里面说，我们与他一同做王，我们成为他的仆人，一同服侍他。弟兄姊妹们，这是神对于人呢，当初创造的时候他就一个完整的思想在里面。那么在旧约时代中间呢，弟兄姊妹们，他就借着出埃及记这一卷书告诉我们说呢，这个侍奉的人是怎样被建立起来的。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四节到第六节这一段话啊，神把他创世以来啊对人的那个最终的那个心意呢，完全把它启示出来了。神要得出一个祭司的国度，弟兄姊妹，这个国度啊，就是跟君王发生关系的。所以在旧约时代中间，这个祭司的国度呢，其实就是君尊的祭司的意思啊，这个和国度发生关系的。那许多圣经的学者就告诉我们，这一句话的本身的意义的里面啊，就是讲到一个侍奉的神的人呢，他与祭司和君王的身份是联合的一。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神的那个完全的心意啊，就借着这段话啊，当以色列人一出埃及之后，这个心意就被显明出来了。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呢，不仅讲到这个侍奉人的这个建立的问题啊，那并且呢，还告诉我们呢，一个侍奉神的人呢，他有一定的准则啊，还有呢他一定的目的啊。那我们知道到了西乃山上之后呢， 神把十诫启示出来，然后神把会幕启示出来啊。这个十诫呢，代表神的性情，也代表侍奉上的一个准则啊，一个性质。那这个会幕呢，代表神的目的啊。那弟兄姊妹，这个目的也可以说是一个范围啊。我们今天的侍奉的这个范围在什么样的一种情形里面？我想这是出埃及记啊，给我们看见的它主要的内容啊。那么到了利未记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就告诉我们这个侍奉的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个法则啊，并且是很细致的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利未记里面的这个侍奉的细则啊，来自照着神的定规啊。所以这个利未记呢，也被称作是祭司的手册啊。侍奉主的人，当时的祭司们，他们要怎样服侍神呢？利未记呢，就是等于他们的一个手册啊。那民数记呢，这里就告诉我们呢，一个侍奉主的人呢，当有的经历。我们不仅认识神的特性是怎样，不仅知道侍奉的这个法则是怎样，这个目的是怎样，弟兄姊妹们，神还要我们进入这个经历啊。所以民数记呢，就记载着以色列人呢，在旷野呢，这个40年在旷野里面流荡的这个生活。所以民数记是一本走路的书啊，这个所以对基督徒来讲，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对神有经历。你每一次的经历，都是代表你在走路啊。所以一个基督徒啊，如果都没有什么经历了，表示你的停顿啊。所以你看见42站。每一站都是不同的经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生活中，我们要往前。如果你是一个走路的基督徒，定会在你的生命中间不断的产生经历啊。那这也告诉我们，很多时候你只有进入侍奉，你才会多有经历。一个不进入侍奉的人呢，弟兄姊妹们，你可以说这个没有什么特殊的经历可以经历啊。我这个对于我个人一点点小小的经历来讲的话，那是很真实的。从我头一天踏出来，站在那个侍奉的这个位置上去之后呢，弟兄姊妹们，你是整个人都天天好像都有事情发生的啊，哎，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有外面的事情，那有时候里面的心思意念中不断的发生很多事情，所以主带领我们在经历中间啊往前。所以一个有经历的基督徒是一个走路的基督徒啊。所以民数记就给我们看见啊，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走路，这就告诉我们侍奉的人呢是走路的人啊。今天我们晓得我们的侍奉啊，不能越过对主的经历。你的经历有多少，你所能侍奉的范围就多少，这很真实的。也许你头脑的知识很多，但是那些都是不是真实的东西。只有在你生命中所产生的经历，那个才是真实的东西，那个才真正对人有帮助啊，对神有益处啊。所以我们基督徒需要进入这个经历。但是感谢神啊，弟兄姊妹们，民数记告诉我们，不是以色列人自己在那里走路，乃是神引导他们走啊。神借着云柱火柱啊，也借着摩西做领袖带领他们走路。所以呢，这是两个重要的原则啊。今天的教会里面是圣灵引导我们走路，那么神所设立的领袖们引导我们走路，那这是两个重要的原则。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不是要我们，所以以色列人当初走也不是随便走的，他们呢是在神的引导里面走的。所以今天呢，只有当神引导我们往前走的时候，你才会产生这许多重要的经历。所以民数记呢，弟兄姊妹们，是一卷走路的书。并且呢，不仅这样啊，在西乃山以后啊，因为神把10条诫命给他们，那我们讲过，主日讲过哈，这个两块法板呢被称作是见证的法板，那么整个会幕呢被称作是见证的会幕啊。这就告诉我们呢，从西乃山以后他们的走路呢，他们是背着神的见证走的，跟在西乃山之前所走的路不一样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真正侍奉主的人呢，那么如果他是开始有了侍奉的时候呢， 他钉规是什么？他是背着，开始背着主的见证。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有的人开始刚刚得救一段日子，对不对？你可能走的是西乃山前面的一段路，都是恩典的，啊，神的祝福很多啊。但是呢，等到你开始一进入侍奉的时候，那么意思什么叫侍奉？就是开始神把他的见证托付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那么你下面所走的路呢，是一条管制的路，被神所管制的路。所以呢，民数记整个解释这个啊，然后到了生命记的时候呢，我们晓得他们来到这个加迪斯巴尼亚，啊，来到这个迦南的这个边缘上面啊，那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快要进入迦南了，那么摩西呢，因着他在米利巴水犯了错误啊，神不许可他进入这个迦南地啊。所以在这个迦南地的边缘上面，摩西呢就对着以色列人的第二代啊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吩咐啊。那弟兄姊妹们，生命记呢其实就说明什么？要在神的命令中来服侍，这是对第二代圣徒啊，对第二代的以色列人的一个重要的吩咐啊。那么他告诉他们过去的历史是怎样，也告诉他们接着预言告诉他们将来的情况是怎样。所以生命记呢，弟兄姊妹们，就是告诉我们说呢，你们一定要在神所指定的地方持守神的话来服侍神啊。也就是说呢，你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呢，你们要知道如何来延续这个生命。弟兄姊妹，我们晓得教会历史啊，不是工作的延续，乃是生命的延续，没有一个工作可以延续的。你看耶路撒冷的教会过去了，安提亚的教会过去了，以弗所的教会过去了，是吧？当日在地中海沿海的这些聚会的教会都过去了，但是呢，我们看见那个见证还一直延续它下来，并且呢蔓延在全地啊。那我们知道这是生命的延续，生命记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如何来延续这个生命啊。因为呢，我们知道生命记呢，跟以后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有的一切的历史都发生关联的，所以生命记呢好像是这个一个枢纽啊，连着下面的一连串以色列人的历史，从约书亚记开始啊，到士师记，到撒母耳记，到列王啊，那么这些呢完全都是和生命记发生关联的啊。因为那一些事情就是发生在迦南地，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啊，就这五卷书呢，它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启示，把我们基督徒啊在主面前的从蒙恩得救开始啊，以及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侍奉的目的，和我们所当有属灵生活和经历啊，那么我们如何按照神的话语来服侍我们的神，弟兄姊妹们，他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这么一个启示。所以想弟兄姊妹们先开头的时候啊，先给大家一个轮廓的一个图画，然后我们现在来看呢，这次我们要追求的呢是出埃及记啊，我们要看神如何来建立我们这个侍奉的人啊，侍奉的人。那在同一个大段里面啊，我们是要讲到这个侍奉人的产生，侍奉的人啊是怎么样产生出来的。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注意这里的一个人啊，是一个概念上的人，就是不是指的哪一个，而是指神心中所要的那个人，叫侍奉的人啊。那我们看一看当初啊，神还没有创造我们这些人的时候呢，到底神的心目中间这个侍奉的人是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情形。那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里面呢，他就是借着摩西那个说明这件事情。那其实我们知道摩西啊，不仅是个领袖，也是个代表，摩西身上的经历也是非常的整齐的啊。神借着他告诉我们神所要建立的侍奉的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所以在旧约时代中间啊，如果在侍奉上论代表的话，那就是摩西。摩西是最大的神的仆人，啊，那我们从他身上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些经历。好，现在呢，我想我们开始啊，进入我们 这个正式开始进入这个出埃及记，请我们打开出埃及记第一章。我们把这第一章啊先读一下，好不好？我们还像以往一样啊，弟兄一节，姊妹一节，我们轮替着把它读一遍，好不好？请大家打开出埃及记第一章。我们请弟兄们先来。
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
有流便、西缅、利未、犹大、
以撒迦、西布伦、便雅悯、
但、拿伯他利、加德、雅舍。
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70人。约瑟已经在埃及。
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
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满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
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
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
来吧，我们不如用小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
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集货城，就是比东和南塞。
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
埃及人连年的使以色列做工，使他们
因做苦工觉得应付，无论是何民，或是做砖，是做一切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
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是弗拉，一名普拉。埃及王对他们说：
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
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
埃及王召了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
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场了。
神后代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
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
法老吩咐他的众女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
那这里这一段故事哈，是连续着这个创世纪。我们知道约瑟到了埃及做了宰相啊，那么迦南地呢有饥荒，所以以色列的全家呢开始下到埃及。那弟兄姊妹们哈，我们在这里哈，在侍奉的这个事情上面哈，或许我这样好，我先回头讲一下哈。这个我们知道哈，我们的神呢，他为什么要得着侍奉的人？因为我们的神呢，他是有计划、有目的，他也是有工作的神啊。你要看今天这个整个的宇宙里面，虽然我们看不见神呢，但是这个宇宙整个在计划的里面，并且这个宇宙是有一个目的。今天人呢，无论用什么哲学科学的方法，你都没办法明白这个啊。一直到今天人还在寻找，但圣经已经很清楚的启示告诉我们，这个宇宙的创造是有目的，并且神不仅创造有目的，并且在其中还有神的工作，神在这里做工啊，神有很大的一个旨意要成就。那 我们知道因着这个工作的缘故呢哈，所以呢他要创造人呢跟他来配合，来配合。那这个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圣经的原则啊，就是呢神的工作呢他定规了一定要跟人一同来完成，所以若是没有人，神就不做工了。那么今天呢在这个新约时代中，我们要清楚啊，神如果得不做侍奉的人，神就不做工了。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侍奉的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呢，如果在地上没有出现侍奉的人的话呢，认真来讲在外面就没有神明显的工作。那神的工作在哪里呢？神只好怎么样，在暗中做预备。你读旧约的历史中很清楚啊，有的时候我们看不见在地上神有什么工作，但神不是说没有不做工了神就休息了，不是，神在暗中就只好在暗中做预备，只等到他当他得做一个人的时候，就证明他的工作怎么样，就继续的在往前啊。那我们看见这个所以在神的工作里面呢，他首要最重要的他是要得着侍奉的人。我希望这个思想和意念啊，弟兄姊妹，我们要牢牢地抓住啊！有很多的基督徒啊，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只觉得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享受神的福分呢，我们没有一个侍奉的这种的意念在里面。就很多基督徒啊，对侍奉呢，这个不仅啊，这个没有什么积极的态度啊，弟兄姊妹，对于侍奉来讲，有很多人也产生厌恶，好像不太愿意碰这些东西啊。人都觉得这些东西并且有时候也轻看，好像我们自己的事情很重要啊，那个主的事情这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晓得今天呢我们做一个人呢，神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把我们怎么样做成侍奉的人，是要跟神怎么样一同同工的，是跟他一同来经营他所经营，建造他所建造，这个才是我们今天蒙恩得救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啊。所以你无论在旧约的历史也好，在新约的历史也好，当神得不做人的时候呢，你在外面就看不见明显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啊，我们也许有些读经的人会问啊，当初呢神既然不喜欢他们在埃及，为什么叫他们下埃及呢？对不对？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对不对？让他们下到埃及，又要花了大力气把他们带出来啊。那我们知道旧约圣经呢是一个预表啊，预表。那这一个预表呢，首先告诉我们呢，这个侍奉人的产生啊，第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认识神主宰的权柄。出埃及记第一件事情给我们看见，整个的环境啊，都是在神主宰的权柄的管制底下，所以呢，弟兄姊妹们，今天哈，我们要进入真正的侍奉，我们第一件事情必须认识一件事情哈，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是神所许可的，神许可以色列百姓呢到埃及住在埃及，并且呢在那里一共430年之久啊，那。所以以色列的全家呢下埃及，这是神许可的一件事情，是神主宰的权柄的许可的一件事情。那这里呢我们看见啊，开头的时候他们70个人下埃及，那在这里呢记载了雅各的12个儿子啊，每个人的名字都记在这里。为什么在这里记载这个名字呢啊，弟兄姊妹们，这里说明就是神所拣选的人呢一个也不会漏掉，70个人一个也不会漏掉。你我今天要因着我们的名啊被写在生命册上，感谢他。弟兄姊妹们，你蒙恩得救，你的名在生命册上，弟兄姊妹，说明神永远也不会忘记你，无论到什么环境的里面，神永远不会忘记你啊。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在神面前蒙的恩典啊。那么我们知道他们下了埃及之后呢，结果呢这个第一代呢后来就通通死在埃及。那么当这个后代起来的时候呢，这个呢，那弟兄姊妹们，他们呢因着他们的 先辈把他们带到埃及，所以他们就埃及的就定居下来生活了。那么这说明什么？就他们在这个生活的环境里面，他们没有所选择的，不能选择神定规他们生活的环境。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说明我们在天然的生命中间啊，我们的出生呢，弟兄姊妹，你不能选择，你父母你不能选择的，是吧？你生在谁家就是谁家的人啊，你这个是你不能选择的。所以呢，这个呢，弟兄姊妹们，这是神许可的啊，这也是神定规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对我们所有的环境产生埋怨啊，这也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定命的啊，这是一个定命，就是你没有一个人可以改变自己的出身的啊。但是这个不是要紧，重要什么呢？重要是什么？重要是你已经怎么样蒙神的拣选啊，这是重要。所以第一代的人死了之后呢，这说明怎么样？他们现在的环境不是他们所能选择。因为姊妹老师讲，今天呢，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也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完全定规、完全选择的啊。今天你为什么会跑到西雅图来啊？你说这是我选择吗？我可以告诉你，我到西雅图来不是我的选择啊。我从前在台湾的时候，西雅图这个名字我都没听过。我美国几个大城我知道，从来没听过西雅图，我也做梦也没有一天说我会到这个地方来，对不对？但是神奇妙的带领了这个左转右转的就来了。所以就像这雅各这家的70个人一样，他们自己也不晓得怎么样的，好像糊里糊涂的就来了，但其实呢是有神的定规啊。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呢，我们生命的气息是神给的，我们生活的疆界也是神所划定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是神把你带来的，你要有这个，现在有这个认识啊。你不要说哦，因为呢工作的缘故了，读书的缘故就转到这里来了，看起来外面是这样的，事实上是神在环境中带领。有的人说因为我儿女到这里，所以我到这儿来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们，这也是神在环境中间的一种带领。所以呢，这说明啊，今天啊，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外面这个环境上面来讲，也有神的旨意，啊，也有神的旨意。那么以色列人到了这个埃及之后呢，下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呢？虽然那上一代人都死了，但是呢，下面怎么样？他们就开始怎么样？生养众多啊，并且繁盛，极其强盛，满了那地。这个很多读出埃及记的人告诉我们，这一节圣经啊，他用了短短的一句话呢，给以色列人做了一个最好的描述，看见神的心意在这些人身上啊。那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所以呢，我们先不要管这个环境是怎样，主带领我们到这个环境里面的，重要是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要生养众多啊。这个生命是很强盛的生命啊，他开始生养众多啊，这个并且呢非常的强盛啊，这满了那地。所以呢，这开头呢，在出埃及一开头就看见神在这里定规了一个环境，以色列的全家下埃及。然后到了这个第八节开始啊，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个环境就开始怎么样起变化了啊。他这里一开头讲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啊。那么这里说明什么呢？说明呢，这个约瑟的这个影响力现在没有了。他们当初来到埃及的时候呢，被当作是贵宾啊，被接纳到埃及来，对吧？并且呢，埃及呢把最好的一块地给他们，他们就在那里牧羊，啊，他们在那里以为说这样我们就可以安居乐业啦。从此之后呢，在这里啊就开始这个生活了，就好像很多人到了美国来一样啊，慢慢在这里我们就觉得哎，现在是个环境不错，我们就在这里开始享受这个环境。但是弟兄姊妹们，神要叫你成为一个侍奉的人，所以神不会叫你永远安逸下去。那我们知道，不是神要故意要我们受苦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目的在我们身上啊。因为呢，这个安逸的环境，这个世界的享受，不能使你成为一个侍奉的人。神不甘心我们的仅仅是落在这个地上这一点点，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求的弟兄姊妹，不是眼前这一点点的福乐啊。我们常常求主，哎呀，保守我们一个平安的环境啊，叫我们生活一无缺 无缺啊，叫我们能够无忧无虑在这里生活，哎，我们就觉得这样就很满足。但是你满足，神不能满足啊，因为在你身上呢，看不见那一个真正侍奉的意义起来的时候呢，那我们知道就怎么神就使环境起变化啊，所以在这里你要看见神主宰的权柄，所以我们啊，基督徒在地上啊，你无论遭遇什么事情啊，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我们里面应该有个定命的感觉。所以为什么我在强调神要叫我们成为侍奉的人呢？如果你有了这个意念之后呢，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今天在你周遭所发生一切的事物都有价值的，都有意义的。按人看来呢，好像是一些环境上的变化，对不对？实际上呢，我们晓得是神在我们身上要做工的。这个思想呢，我想我们必须要牢牢的抓住啊，因为神带领我们乃是向着整个侍奉的这个方向而去的啊。你的一生呢，被管制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现在开始呢，环境上起变化，那么约瑟的影响没有了。那因为姊妹们，我们晓得我们的一生呢，很多时候有时候许多时候都是活在人的影响底下啊。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呢，这个侍奉组呢，跟着很多年长的弟兄们啊，哎呀，那个时候啊，在他们那个大伞的保护底下啊，我过得很快乐，因为什么难处都临不到我，都是临到他们，他们在那顶着的，所以我是觉得聚会很好啊，聚会无忧无虑的，很快乐，那么他们怎么带，并且那个时候年纪轻啊，也很单纯啊，他们这个在前面这个冲锋陷阵的，我在后面摇旗呐喊，声音也蛮大的。只要大喊，他们觉得这个年轻人蛮不错。我那个时候也过得蛮愉快，所以不是说没有难处，有一点难处，但是那个难处并不那么大，但是有一天呢，约瑟死了，这个就不认识约瑟的王起来了，所以你下面开始整个生活了，你也开始改变啊，所以我觉得这些年哈，就是有时候在侍奉上啊。我们这个人呢，有依赖的心理。我常常回想过去，我到今天我还是盼望说，哎呀，如果还有一个年长的弟兄在我上面，那就好了。我就不需要吃这么多的苦啊，要受这么多的为难啊。那弟兄姊妹们，神的带领啊，就是这样。你没有办法完全躲在人的荫庇底下的，总有一天你要面对许多事情。有许多时候也许不一定是说教会里有这些，比如说神要把这个人的影响打开，要让他们面对那个仇敌啊，实际的这个环境里面。所以现在开始呢，这个王起来治理埃及之后呢，他的意念不一样，他对他百姓说，看呐、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啊，他就开始害怕了，是吧？然后他就说什么呢，他说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啊！这个巧计呢，原文就是智慧啊。他说我们应该有点智慧啊！这个以色列人越生越多，并且生出来都是强壮，那我们这个埃及人呢，以后这个不行了。他们呢，到有一天呢，如果遇见征战的时候，联合仇敌攻击我们，然后离开这个地方啊，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他们已经开始啊，使用这些以色列人在帮他们做事情，如果这一大批人走的话，人力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他们这个埃及人呢，你知道今天这个世界上的国家也是一样的，考虑都是经济为考虑，对不对？这个经济里面人力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人力没有的话呢，这个生产力就没有了，所以他们那个时候也有这个，那个时候就开始有这个挂虑，所以世界总是这样的啊。所以今天的世界呢，弟兄姊妹们，是尽量的呢要使用人。那么尤其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呢，我们在世界上面，你稍微有点才干聪明的话呢，哇，世界就大量的用你，对不对？用你到一个地步啊，你根本忙得连一点时间连聚会都没办法，连服侍都没办法，对不对？这是世界的智慧啊。所以你看，这哪一个老板呢，不是想尽办法这个来把自己的员工呢，把他这个希望能叫他尽到所有的这个精神体力啊，都为他的公司呢，是吧？你在公司里面做事的人就晓得了，对不对？他宁可叫你多做长一点，多给你钱没关系，你最好不睡觉最好了。 如果能不吃饭做啊，那他更高兴啊。如果呢，这个白天做到黑夜，黑夜做到白天啊，把它当机器用的话，那他最高兴。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时候啊，埃及王呢对待这些以色列人讲，他们有智慧啊，他用这个世界智慧。那当然，这里翻的是巧计，这个巧计做什么呢？他们就开始起来怎么样呢？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那个辖制啊，跟后面那个苦害两个完全是同样的字，那就是他们开始怎么样，要来苦害他们啊。结果呢？这个重担加在以色列人身上，叫他们造两座饥祸城呢，那以色列人就忙得不得了了。但是很奇妙是什么呢？越苦啊，这个人数越多，越蔓延起来了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教会历史也告诉我们啊，这个苦难越大的时候啊，这个基督徒生长得越快啊。这个当初在埃及啊，他们就是用这样一种方法来压制以色列的百姓，结果压制的结果是人数越多啊。我想在这个世纪里面，我们最清楚的是像东欧，像中国啊，这几十年的苦难说产生什么？产生大量的基督徒啊，他们以为消灭，结果消灭不了的，结果会变成更多。所以旧约圣经呢，这个以色列人就已经是这样啊，他们呢，这个不仅多起来，并且在蔓延。哎呀，弄得这个埃及人呢就非常的愁烦啊。但是以色列人呢，他们就觉得命苦，所以你知道今天基督徒生活在地上呢，这个仇敌啊整天愁烦，那么基督徒就命苦啊，这个。所以很多基督徒今天在地下生活啊，哎呀，我们真是觉得这个压力好大，对不对啊？这个生活这个世界上，你看真的要为主生活，真是不容易，是吧？啊！但是你要晓得，你不仅是你命苦啊，这个仇敌也很愁烦，因为怎么呢？怎么弄完呢？也消灭不了你，对不对？所以这些都很生动啊！你看这个当初他借这幅图画呢，给我们看见了，非常的生动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神主宰的权柄底下，神许可这个环境起变化。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环境起变化呢，神有他的美意，到以后我们就知道了啊，神有他的美意。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在这个世上在劳苦的生活里面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神没有忘记我们，这一切的环境所以这样起来呢，弟兄姊妹们，神要叫我们达到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啊。所以一个基督徒啊，如果他能懂得神在环境中间管制的手，弟兄姊妹，他里面就会多想一点的安息啊，那我们就会多一点的配合啊。那你看见当初以色列人他们在那里，他们也不知道环境怎么忽然变化了，对不对？有好日子没有，现在变得这么痛苦啊，整天在那里做苦工啊，在无论做砖在田间呢，做劳做一切的工啊，他们都怎么严严的待他们啊。这个世界啊是绝对不放松人的，就是这样。你呀、不站在那个位置上则已，你站在那个位置上面的话呢，他就严严的给你这个管制起来啊。因为姊妹们，今天这个世界就是一直在想啊，把人呢，把他这个控制起来啊，所以很多基督徒啊，在这个世界中做事，都觉得很劳苦啊，觉得非常劳苦。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从出埃及记的这一幅图画，我们要看见，今天神有他的美意啊，这些事情背后有他的美意啊。然后下面呢啊，他就转到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上面，那就讲到以色列人呢，这个他们出生的这个问题啊。现在呢，这个法老王呢，不仅叫他们做苦工啊，法老还出了一个非常恶毒的一个诡计、啊，就希望怎么样断绝以色列人的后代啊。我们知道今天撒旦今天在地上的工作一直都是这样，要断绝以色列人的后代。 切断啊，切断这个生命线。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他这样做的目的呢，是要叫神的旨意落空。看起来是对付人，其实呢是真正是对付神啊，叫神的旨意落空啊。但是感谢主啊，这里哈、啊，有两个收生婆，圣经特别记载啊，以色列人呢有两个收生婆，那圣经呢特别把他的名字记下来了啊，一个叫做这个示弗拉，一个叫做普阿，这两个名字啊，他们有相同的一个意义在里面，就是、啊、他们是这个示弗拉的意思就是佳美，就是明亮 brightness 啊，明亮。有的人把它翻作是明艳照人，呵呵啊，这个普阿呢，它就是叫做 brilliancy 啊，就叫做光芒四射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两个人啊，我们看见他们的光景呢，真是在当时以色列人中间啊，成为非常明亮的两个人，这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们。这个告诉我们哈、他们在那里所做的一件事情啊，那一个实在是叫神的心啊，得到满足。今天呢，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啊，这两个收生婆啊，就是教会里面的福音恩赐，传福音的人啊、有的人真是像收生婆一样的、这个。到处的去接生的啊，这个，所以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有的弟兄们传福音啊，哇，真是的明亮照人呐 啊！你看在上一个世纪啊，我们知道像在美国的，像这个芬尼弟兄啊，哎呀，这个传福音呢、啊，那真的是这个何等的有能力啊！奇怪，这个芬尼弟兄啊。天性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人呢、他不是看见女孩子脸红，看见男孩子才脸红，这么一个人呢、这个个性呢害羞得不得了。后来他当律师，你看，有一次呢，他这个里面呢感觉自己有罪呀、所以他就想找一个地方祷告，他就跑到个树林啊，不仅跑到树林，跑到个树林的里面很深的里面。那个地方根本都没有人去的，然后呢就在那里看见有几棵倒下来的大树啊，这个中间空了啊，那已经没有人了，他还害羞了，他钻到树洞里面祷告哈、他还感觉好像周围有人在看着他，你看这么一个个性啊，这么一个个性，但是神后来使用他就在那个树洞里面祷告着，他得着主的救恩，后来神的灵大大的充满他啊，他后来起来这个服侍主啊，非常的有能力，带了不知道多少人这个信主啊，在美国东北角上曾经带进过大复兴啊。那个他记得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次他到这个一个朋友的工厂里面呢去，那个工厂里面呢有三千个女工啊，他的朋友就带他进去，那是纺织厂。进去之后呢，他就站在一个女工的跟前呢，就看着他，结果这个女工啊，看着他说，这个忽然之间啊，哎呀，这个整个人呢、啊，这个发起抖来了，然后就开始哭起来了。哇，结果呢这个一哭不得了啊，这个有感染性的，整个工厂三千个女工都哭起来了。我们的弟兄啊，你看那个福音的能力，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们真是 bright 收生婆，是不是啊？神所设立的收生婆啊，那个影响的力量。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在美国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大传福音的这个目的弟兄也是一样，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啊，但是主使用他们，他们在大西洋两岸带领上百万的人信主啊，真是不得了啊，这是大收生婆啊，所以这些人都是有名望之 就像这两个有名望的收生婆一样啊。那弟兄姊妹，今天的教会里面啊，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我们就应该像收生婆一样啊，像这个希伯来的收生婆一样。因为神的旨意呢，是要叫以色列人呢，要生养众多，要繁盛啊。所以这个如果在这个生产的事上呢，这件事情被仇敌握住了那个关键性的东西的话呢，弟兄姊妹们就会叫什么叫教会呢，在福音的工作上面被扼杀。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福音的事情上面啊，我们要真的要像这两个收生婆一样啊。那这个你知道埃及王呢，把他们找去跟他们讲说啊，你们给他们收生的时候啊，他们如果临盆看是男孩子怎么就把他杀掉，很厉害啊。他说女孩子的就把他留下来。圣经说哈，这个十七节说，但是收生婆怎么样，敬畏神，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因为他知道以色列百姓啊，神的选民啊，他里面有敬畏神心，他就怎么样，不照埃及王的吩咐，然后叫这些男孩的这个性命呢，那么被存留了，被存留下来了。那并且呢，神呢给这个收生婆有个智慧啊，这个王啊很生气啊，就说你为什么呢让这些男孩子留下存留性命呢？这个十九节呢说，收生婆对法老说啊，因为希伯来妇人呢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收生婆还没到，他们已经生产了。这里呢，他告诉这个王，他有智慧啊，很有智慧的。他说呢，这个哈，以色列的妇女啊，她这个原文是活泼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啊，从一面来讲的话呢，神所赐给我们的属灵生命也应该是活泼的啊。我们应该看见在教会里每个弟兄姊妹属灵生命都是活泼的。从一面来讲，我们大家都是，无论弟兄姊妹也好，你都是这个什么，都是这个以色列的妇人啊。我们的生命应该是非常的活跃，非常活泼的啊。这个活泼的生命呢，才会产生这个健壮的生命啊。你如果今天在主面前呢，这个都是好像这个奄奄一息的啊，就是快要死了还没死，就是这样啊，还有一点气的这种。这种基督徒的话呢，你不可能产生什么什么刚强生命。所以有的时候在福音的事上啊，弟兄姊妹们，我这些年我心里面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感叹。我们早年在主面前在教会中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的口才没那么好，弟兄们的口才没那么好，但是那个福音的灵啊非常的强烈，所以那个时候常常看见人得救的时候痛哭流泪的悔改啊。今天比较少看见这样的情形，今天多半都是呢这个点头赞成，讲的还不错了啊，我愿意讲。那个从前是痛哭流泪的悔改。我记得在20多年前，在这个在洛杉矶的时候，还碰过一次这个情形。我们一个聚会里面啊，那么一个小小的聚会，也是在那里正在那里讲主的话中，忽然呢有一个妇人啊，一个年纪大的一个就哗放声大哭起来了。哇，就放着大哭起来，神的灵很强烈的在那里光照呢，他就趴在主面前认罪悔改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求主怜悯我们，要让我们做希伯来的妇人啊，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怎么样，活泼的啊，活泼的。所以这个收生婆还没来啊，这个都已经生下来了。你看这个，你不是说我们不说这个请一个什么有名望的这个传福音的人，他还没来呢，这里弟兄姊妹都很多人都已经得救了，应该是这样的啊。教会正常的光景应该是这样，你不是等到他来了传福音传了半天呢，他难产的，搞了半天生不下来一个啊，哎呀，大家心里面这个很苦恼。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做强壮的希伯来妇人啊。那么各个带弟兄姊妹们带领朋友的这个，就是人家这个福音聚会还没来，我们这已经很多人都得救了啊。他来的时候呢，看他就像这个收生婆那样的，就对法老王讲，他说这个我收生婆还没来，他们就已经生下来了。 教会的生命本来就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丰盛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神的生命啊，不是人的生命，对不对？这个神的生命是世界上在宇宙中间最宝贵的生命，最强盛的生命，对不对？那真可惜，碰到我们这些人呢，就把它弄到这个都变得好像这个一点都不活泼啊，一点都没有生气啊。所以我们求主要让我们做这个强壮的希伯来妇人啊。所以这一面来讲呢，这收成婆也是一个智慧，回答这个埃及王。所以这个埃及王呢，也没话可说，对不对？啊，这个，所以后面下面二十节就说神怎么样厚待这些收成婆，结果以色列人怎么样就多起来，极其强盛啊！就是这个教会哈、啊，我们知道福音的工作就是为神预备大量神的百姓，预备材料。因为我们知道神将来在勇士里面他的那个计划是非常大的，他需要非常多的人与他同工的，是要。所以你今天的假使呢，教会不传福音都没有什么人得救啊，弟兄姊妹们，神要建立侍奉的人也很困难，对不对？所以你看神有他的美意，神许可今天教会在世界中啊，在这个世界的各样的这个苦难呢，各样的压制的情况底下那么这个环境呢，催促神的百姓啊，在福音的工作上面呢，那么叫他强盛起来。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神已经在预备做预备的工作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这个以色列这个收生婆呢，这个因为他们敬畏神呢，这个神便叫他们怎么样成立家室。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呢，神叫他们成立家室，这是一个祝福啊。所以意思说，他不仅怎么样呢？不仅去替别人收身呢，他自己也会生啊！姊妹们，这个在传福音的事上呢，有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讲道啊，这个催促弟兄姊妹们带着大家生，那么有的时候自己不会生。我记得我刚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啊，有一阵子我在主面前难过啊，我好像一个得救的人我也没，这个也没，不是我自己带他得救啊，当着教会里面传福音的时候，我那个摇旗呐喊声音也很大，跟着他们打台阶起哄这样子哈，很热心，不过都是看弟兄姊妹带来人的，他们带得救，我数一数看，没几个人是我直接带得救的。所以那个时候心里很难过，我说主啊，我这个好像这个你看弄了半天呢，一个人也没得救啊。所以后来呢，在主面前就迫切祷告啊，迫切祷告。所以今天啊，弟兄姊妹们，你哈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你要祷告啊。后来呢，我的同学里面哈、就有一个人呢，这个终于被我带得救，哎，好不容易带一个人得救。哎呀，高兴得不得了，这个好像这个高龄妇人呢产生孩子一样啊，就是像那个像个亚伯拉罕以撒的这个都九十岁了生下来一个，哎呀宝贝得不得了，我真是宝贝他啊，每次看见他我就心里很欢喜啊，因为这个终于有一个是我太太救的了。因为姊妹们，后来我也传福音，有时候在讲台上传福音，那么也有人觉知了什么人信主啊，这个不过呢，好像比较是间接一点，还不是那么直接的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收生婆她不仅是替别人收啊，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怎么样？神叫她自己也生啊，自己也能成立家室，不是光别人有了孩子了，她自己有孩子，你看多好呢，是吧？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啊。我们应当有这种两面的这种侍奉的这种经历啊，这个神的家就开始怎么兴旺啊，所以在出埃及记第一章给我们看见啊，神是如何让他的百姓在今天这一个仇敌所控制的环境的里面呢，开始蔓延，开始生长。那我们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看见，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责任啊。所以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啊， 我们大家都要怎么样，在主面前迫切的祷告。啊，我有时候看见有些弟兄姊妹，他们真是会带人呢、啊。我这个永远这个不会忘记，在温哥华服侍时候，那一个年老的姊妹啊，一个林老姊妹，人小小，这么一点点高，那个看起来一点都不起眼啊，但是呢，每一次你看他来聚会啊，很美丽啊，他这后面牵了一大串。有一次啊，他就一牵牵了16个人啊，哎呀，我有那个时候真的是看见他，我的心里面很惭愧啊。他是、啊、一没有事的时候，他就跑到加拿大去了，就站在街口呢发单张啊。我有好几次到加拿大看见他，他在那里发单张。啊，这个老姊妹啊，笑眯眯的，看见我好高兴啊！你晓得我在这发单张啊。哎呀，我们呢到加拿大去吃饭去了。去买菜去了，他在那里发单张。不过我们那个时候在温哥华时候，也常常在加拿大，有的时候也接触人啊，不过没有他接触这么多。哎呀，你看见一个基督徒啊，他能够结这个果子，真是美丽啊！啊，现在呢，他已经年老了，啊，他已经身体非常的衰败。我前不久去看他，他连神志都已经不清楚。但是感谢主，每次看见他的时候呢，这幅美丽的图画就在我的。真是一个好的受生婆啊！啊，哎呀，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求主啊，给我们这个恩典。嗯，你也许不会下网打鱼啊，但至少你会钓鱼嘛哈。我们有一个弟兄就告诉我，他说我呢不像人家那会传福音，一网打上了很多。他说我就在我家附近钓，那么一个个钓啊，所以他也钓了30-40个。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神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幅图画有它的美意，是要叫你怎么样，要传递这个生命，要叫这个生命丰盛起来啊。所以弟兄姊妹们，逐渐给我们一个很不错的会所啊，我们希望今年呢，大家都做收生婆啊。那么很快的，我想那个地方都要坐满的了，这是对不对啊？你如果一个人不行，你找两个人，所以这有两个收生婆嘛，感谢主啊！有时候一个人找一个伴啊，两个人一起去接生啊，那么我想我们要让这个生命在这个地上蔓延，要叫它强壮啊！不管现在这个环境多艰苦，撒旦要用多少的这些苦功啊，来苦害神的百姓。不管呢，我们在这个环境中多感觉自己命苦啊，但是怎么样的，竭力的啊，让这个生命怎么样蔓延起来。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一章开始之后，神的心意、啊、就是要叫人在地上怎么样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还没有堕落，对不对？今天呢，神不是要叫这个世界上堕落的人呢、啊，这个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弟兄姊妹们，神乃是要怎么样？要这个蒙恩得救的人，得到新生命的人呢，要叫他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从前呢，我们的弟兄们呢，这个不够领会这个啊，所以他们呢接受了好像像天主教一样的思想，所以呢对这个生产呢，这个也不敢节育啊。所以我们那过去的同工们一生都是10几个的，哎呀，每个家都是大小子一大堆。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命令说是生养众多。后来才晓得了，那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三章以后呢，就不是这样了、啊。到了埃及的时候，是要以色列的百姓生养众多啊。神不晓得埃及人生养众多，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体现一个心意啊，要叫这个属灵的生命呢，要整个的蔓延。我想，人如果能体现神的心意，这个人是蒙神的祝福。所以创世纪出埃及记第一章告诉我们，传福音的人是有福的啊，这受生婆神厚待他们啊，这神厚待他们。所以我们知道，若是有人呢能够为着神的家，神也一定顾念他的家。这个受生婆就是告诉我们，因为他们顾到神以色列家，所以神就建立他们的家室，让他们的家也蒙神的祝福。 所以在这个出埃及记啊，这个第一章里面给我们看见哈、啊，这个神要产生这般侍奉的人，首先第一件事要让我们认识的神主宰的权柄，所以我们要知道在神这个主宰的权柄底下，我们第一个怎样服在他大能的手下，顺服他所量给我们的环境。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使那个属灵的生命，神的生命蔓延，要叫它丰盛，要叫它强盛啊。这里已经给我们看见预先啊，在这里神先给我们看见一个预备，整个预备的工作啊。所以以色列人呢，70个人下埃及啊，在埃及住了430年，实在是有主的美意。所以今天呢，主带领我们也是要把我们摆在各式各样工作的环境里面，也有他的美意啊。所以我们要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怎么样，我们要成为侍奉神的人，必须认识神主宰的权柄啊。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的这一章就讲到这里，再可以做一点祷告。
主，我们的心就是要来赞美你
啊！
主啊，听见你这样子的为我们预定了永远的旨意，你为我们带进这个永生之福，亲爱的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这是何等的慈爱。虽然我们是这样的常常逼逆你，顶撞你，不能够按照你的旨意，但是主还这样的恩待我们。主啊，你今天把我们摆在这样一个自由的国家里，让我们可以非常自由的来听福音啊，听聚会啊，传福音。主耶稣，你实在是厚待了我们。在地上还有那么多的人，他们是活在许多的艰难困苦各种的辖制里面。主啊，求你让我们的心真是能够更多顾念你的心意。
阿门。
让我们不以我们自己的安逸和享受为念，但是更多顾念到你，更多顾念到还有许许多多的人都尚未得救。主啊，能够叫我们成为像以色列妇人那样有活泼强壮的生命，能够生养众多，能够像接生婆那样敬畏你，顾念你的旨意和你的家。就叫你能够厚待我们，亲爱的主。我们今天虽然还在世界中，但是世界不能辖制我们，世界能苦待我们，但是越苦待就叫我们的生命越强壮，越兴盛，越蔓延
啊。
我们看见教会的历史就是这样。我们求你在这个最末后这一段时间，叫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的弟兄姊妹们，真是能够经历你话语的实在
啊。
让我们在仇敌用最严厉的手段来控制人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不被辖制，并且能够多多的繁衍，多多的生养，好叫神你的旨意能够早早的成就。我们知道外邦人得救的人数一定要满足，主才能回来。我们求你纪念今天地上还有这么多的人，许多的国家都还没有能够开放。我们求你来打开福音的门，预备我们成为福音的使者。我们求你借着出埃及记，让我们来看见你的心意，并且来体贴你的心意，与你同工，来促进神国度的降临
和
耶稣基督的再来。
然后
让我们能够有一日能够与你同作王，一同来治理。你所给我们的呼召就是这样，要叫我们做君王而祭司这样的职分。亲爱的主啊，让我们不白白的听见这些话语，乃要把它当作宝贵。今天在地上我们所有的生命生活经历，这些都是暂时的，只有与你的心意相连的才能够存到永远。主啊，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比较出蒙恩的，求你特别恩待，让这样的弟兄姊妹也能够明白你的旨意，也能够因着这些话生命强壮，能够 加速成熟。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晚上所赐给我们的话语，谢谢你的同在，奉主耶稣宝贵的圣
名。阿门。
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是
的，因为你把你的话语向我们打开，叫我们明白你的旨意。
是的。
主啊，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为什么生活在这个环境里，因为求主将我们在各样的情况里面学习伏在你大能的手下。我们知道这一切的环境都是催促我们往前，也是在我们身上要做建立的工作，因为你不仅救赎我们，你要把我们建立成为一个侍奉的人。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今天在地上你有非常大的心意要成就。
是的，
你也需要许多的人与你同工。
阿们。
你要叫你的教会在地上有生产的力量。
阿们。
能够不断地把更多的人带进你的国度里面。
阿们。
亲爱的主，我们求你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成为生命强壮的人。
阿们。
叫我们能够多多的把福音传出去，能够多多的把人引进神的国度。
阿们。
亲爱的主耶稣，只有当这些人能够被你得着的时候，主啊，你的旨意才能够得到成就。
阿们。
我们求你叫我们能够体贴你的心意。
阿们。
叫你恩典不光存留在我们身上，
也
叫他能从我们身上流露出去。
阿们。
亲爱的主，那些体贴你心意的人都是有福的。
是的。
主，你必定厚待他们。亲爱的主，你也要叫他们在世上所有生活的一切事上能够无缺无虑。我们感谢你，这是你给我们极大的应许。主啊，但愿今天晚上从出埃及记第一章这幅图画里面，我们能看见你自己的手是怎样带领我们。亲爱的主，好叫我们在世的日子主啊，我们活在你自己的心意的里面。主啊，谢谢你与我们众人同在，愿你的爱更多随着我们激励我们。
阿们。
我们把一切敬拜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